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凯瑟琳·曼尼克斯所著的《好好告别》中的故事。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，与人交谈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假设对方以符合我们预期的方式理解我们说的话，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。存在文化差异时，基于不同的解释方式，出现误解的可能性更大。别人听到的可能不是我们的原话，而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意思。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误解，让他人困惑，但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新结果，尤其是在人们感到词不达意，从而向对方传达对自身的深入剖析和彼此共同的人性时。接下来请听《生命的每一天都是礼物》。接下来这个故事，我依然会用作者凯瑟琳·曼尼克斯的第一人称来为您讲述。这是一个起风的日子，午饭时我冲进林中安养院那会儿，皱巴巴核桃壳似的棕色叶子像一群兴奋的老鼠一样飞驰而过。和往常一样，我带的包太多了，有一只公文包，一个背包和一个装着昨晚文件的大购物袋。我的孩子们都以为我的秘书要批改我的作业，我狼狈不堪地朝办公室跑去，只见白灰色的云在下面的河谷上空掠过，看来天黑之前会有一场秋雨。孩子们上学时带上外套了吗？我不记得。我拿出一盘口述信件磁带，一份预约单和电话清单，交给我非常信任的秘书处理，又给他交代了购物袋里的东西，然后朝楼下冲去。查房之前，团队成员聚在一起讨论我们的患者。人都到齐了，一位病区护士，一位社工，一位牧师，一位理疗师，以及我和另外两位医生。其中一位医生和我们一起工作6个月了，这是他家庭医生培训内容的一部分。另一位正在接受姑息治疗专业培训，他马上该准备申请他的第一份会诊顾问工作了。职业治疗师尽可能配合我们，他在和患者一起烤面包。这位患者不记得昨天做过的事，但记得多年前和母亲一起烤蛋糕的情形。这类记忆工作往往会开启重要的新信息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，而且还有面包可吃。会议开始了，查房时我们有一个习惯，讨论有关患者的重要问题时，大家一起喝着茶或者咖啡。讨论完查房期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后，我们会巡视整个临终安养院，挨个探望患者。对于有些患者， 我们的关注点可能是身体症状或推进出院计划。对另一些患者，我们的关注点可能是近期更换药物、物理治疗或者职业治疗的影响。还有一些人，我们可能会讨论他们的情绪困扰或对自己的认知问题。偶尔我需要会见新患者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位年轻医生负责介绍截至目前的情况。我俩将综合考虑需要为患者及其家人解决的所有问题。今天的会议将讨论五名我很熟悉的患者，两名我在医院姑息治疗联络小组工作时认识的患者，以及一名新患者。我们的实习家庭医生介绍了新患者纳姆丽塔·巴赫特的情况。纳姆丽塔37岁，已婚，有八个年龄在2到16岁的孩子，他们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。他在临终安养院也会按时祷告。他的肺癌已经扩散到肝脏，导致他总会感到非常恶心。他是由家庭医生转介到临终安养院的。家庭医生去他家，发现他用一个碗接着呕吐物，焦虑的亲戚和八个孩子围着他。医生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帮助他控制症状，给他一个休养喘息的机会。纳姆丽塔同意来临终安养院，她的婆婆每天带上孩子们乘出租车来看望她，她丈夫每天晚上下班后来照顾她。大女儿鲁巴尼晚上住在临终安养院，为不会说英语的母亲做翻译。我问专门找一个翻译怎么样，因为让一个16岁的孩子翻译有关母亲重病的对话似乎有些残忍。医疗团队说，纳姆丽塔不接受家人之外的翻译。恶心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但他拒绝服用我们通常使用的任何药物。我问道，他不吃药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护士说，不知道，一开始我们以为他怕打针，但他也不吃治便秘和治咳嗽的药。牧师问道，他是不是认为应该使用传统药物呢？护士说，不，不是那样的，他和丈夫似乎认为他应该受苦，看起来真让人难过。他在床上一动不动，他最小的孩子才2岁，他想坐在妈妈的膝盖上，但是纳姆丽塔必须把呕吐用的碗放在膝盖上，所以孩子只能坐在奶奶或者护士长的膝盖上不停地哭。牧师说，有时候虔诚的穆斯林认为苦难代表真主的意愿，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很难过，但他可能觉得有意义，查房的时候不妨问一问。整场会议气氛明显很压抑沉重，我们每天24小时都在处理患者的痛苦，但我们的应对机制是提供帮助，如果帮助不被接受，我们会感到权力受到了剥夺，无助感令我们陷入悲伤。喝完已经变凉的饮料后，大家开始查房，护士把巴赫特先生也请了过来，他大概在1小时后到，所以我们先去看了其他患者。我们来到纳姆丽塔的病房时，牧师已经走了，因为他要去拜访一个还需帮助的家庭。职业治疗师表示，烤面包治疗成功地让那位健忘的患者想起以前的往事，他很高兴石头一样的面包和他儿时记忆中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这下我们的队伍共有6个人， 但请求患者允许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为人数太多而尴尬，于是便一个挨着一个进了房间。纳姆丽塔个子很高，但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，她佝偻着腰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，试图克服体内汹涌的恶心感。无论是干呕还是朝碗里呕吐，她的头巾都保持在正确的位置。女儿鲁巴尼给她揉着背，用旁支普语喃喃地安慰她，再用英语向我们解释纳姆丽塔的痛苦。巴赫特先生坐在床角的一张矮凳子上，手指划拉着头发，眉头紧锁。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祖母出于尊重去了休息室，他们认为顾问出席的会议需要隐私。我介绍了团队成员，并与纳姆丽塔和她丈夫握手，然后绕过病床，坐在靠窗的直立扶手椅上。其他人各自找了地方坐下。进病房坐下是我的另一个习惯，和患者平视能表达对患者的尊重，传递探访的意味，而不是顺便看一眼。单人房里设计了一张沙发床，可以坐四个人，剩下的人坐在椅子上或者席地而坐。我通常坐在地上，但我感觉这家人很看重礼仪，所以我坐得端端正正的，尽量摆出顾问的样子。我们讨论了纳姆丽塔迄今的健康状况，她丈夫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只是带有旁遮普口音。她解释说，因为必须照管生意，她白天一般来不了。鲁巴尼补充了一些细节，说父亲开了一家业务兴盛的地毯店，在巴基斯坦街区、清真寺和商界都有店。他是一位受尊敬的人，他在英国和巴基斯坦的家人都靠他生活。女儿显然很为父亲感到骄傲，即使在妻子病得这么重的情况下，工作对他来说依然是一项重要的职责。鲁巴尼告诉我们，看到妈妈病得这么重，爸爸很伤心，有时候还会流泪。巴赫特先生告诉我们，纳姆丽塔是他生命中的珍宝，他把妻子带到英国，靠卖地毯挣钱，虽然没有发多大的财，但他们在旁遮普人聚居的社区过着幸福舒适的生活。纳姆丽塔从来没觉得有必要学英语，家庭规模逐渐庞大，而且几乎每年都资助巴基斯坦的亲人来英国探望，他们都很欢迎纳姆丽塔的姐姐一家及巴赫特的父母长期逗留。生活这幅画卷被他们描绘得丰富多彩。大约一年前，纳姆丽塔喂最小的孩子吃奶时感到有些疲倦，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因为忙于家务照顾孩子，但婴儿断奶以后他仍然打不起精神，并咳嗽起来。婆婆建议他服用传统药物，但丈夫是现代医学的支持者，坚持要纳姆丽塔找一位家庭医生看看。在两周的时间里，纳姆丽塔做了检查，发现患有广泛期肺癌。她每次去看病，丈夫都陪着她，并为她和医生做翻译。确诊后，同情他们的胸科医生也落了泪。巴赫特说，那个人看起来人很好，但我们觉得不能信任他。我认识那位医生，他是我愿意托付生命的那种人，所以我很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于是继续往下听。每次看病，巴赫特都会翻译纳姆丽塔目前的问题，并把医生的回答告诉他。 癌症中心的专家解释说，癌细胞肿块太大，不宜做手术，建议放疗和化疗同时进行，缩小癌肿块。但是这种办法并不能治愈他的病。他最大的希望是看到他刚开始走路的孩子长大上学。纳姆丽塔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，他住进了癌症中心，每天接受几次放疗，同时进行输液化疗。治疗过程很消耗人的体力，他不断祈祷能恢复到照顾家人的水平。渐渐的，他咳得少些了，他回到了家里，婆婆搬到他家照顾孩子。因为每天被爱包围，家里的伙食也很好，他的体重增加了，长出了新头发。巴赫特告诉我们，他参加了学校的体育日，看上去好多了，然后病又复发了，总是感到恶心，有种晕船的感觉，不吃东西，一直呕吐。这不太好，我意识到他需要帮助。我们又去找那位胸科医生，他发现癌细胞现在在他的肝脏里，情况非常糟糕，非常严重。巴赫特停顿了一下，我们等着他。他哽咽了，舔了舔干燥的嘴唇，又用手指拨弄起头发，看着疲惫的妻子干呕。护士长替他拿着碗，用一块湿布给他擦脸。巴赫特说不下去了，我知道该我说话了。巴赫特先生，我们很高兴可以照顾纳姆丽塔。我说话小心谨慎，他点点头。我知道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你能先给他解释一下你刚才是如何介绍病情的吗？他又点了点头，用旁支葡语和妻子交谈。鲁巴尼则满面关切地看着母亲。我说，巴赫特先生，现在我希望你帮我问纳姆丽塔一些问题，好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。请解释一下我想问他一些问题好吗？他又一次和蔼地告诉了妻子。我说，我们想了解为什么纳姆丽塔感到非常不舒服，却不愿意服用我们认为对他有帮助的药。巴赫特一下坐直了，用明亮而专注的目光注视着我。他宣布，我可以代表我们俩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意识到不能接受英国医生的任何建议，一点也不能，因为英国医生认为他们是上帝，他们认为自己洞悉上帝的想法。我们在医院遇到的那个值得信赖的医生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医生认为他们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，那他们就被误导了，我们就不能相信他们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是这个样子。我想起了那位同事，他和蔼可亲，极其勤奋，认真地对待这家人。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最谦卑的人。如果他听到这个指控，他会惊讶的。之前同事们的目光都看向巴赫特先生，现在齐刷刷地转向了我。我用尽可能谨慎的语气说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情况，请你向纳姆丽塔解释一下你刚才对我说的话，好让他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好吗？巴赫特转向他，交谈了几句之后，语调从温柔变得突兀起来，他把脸转向我。我说，谢谢，我很高兴知道纳姆丽塔明白我们在说什么。现在如果你愿意， 请帮助我直接和纳姆丽塔谈谈好吗？我对着他说，纳姆丽塔，我了解你对奥黑尔医生失去了信心，因为他似乎认为他知道上帝的想法，我对你的理解正确吗？纳姆丽塔说了几句话，鲁巴尼等着父亲说话。他说，确实是，我们非常震惊。我问道，纳姆丽塔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那天的情况吗？巴赫特和他交谈了几句之后，鲁巴尼说，妈妈说她很累，她建议由爸爸解释，我会把她的话告诉妈妈。我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鲁巴尼。谢谢你，纳姆丽塔，你歇着吧，我们请她解释。鲁巴尼轻声给他母亲翻译，我把目光转向巴赫特先生，所有团队成员也一致把头转向他。巴赫特先生说，
我们去了他的诊所，我们知道纳姆丽塔的病情加重了，我们在家里讨论时，他说想死在巴基斯坦，那是他出生的地方，他想在那里举办葬礼，所以我对诊所的医生说，我想带他回巴基斯坦。
他停下来歇口气，让鲁巴尼有时间轻声翻译给母亲听。
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他的肺承受不了飞行，我告诉他我们可以乘船乘火车，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
他打住话头，满脸期待地看着我，所有人都把头转向我。我平静地问，他怎么说？大家齐齐把头转向他。
他说他告诉我们他会死在途中，他会在3个月之内死去，他活不过3个月，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生命或者拿走生命，只有上帝才行。如果英国医生认为他们了解上帝的意思，那我们就不能接受他们的帮助，这是一种亵渎，不能这样。
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我，全场一片沉默，鲁巴尼也没作声，他的眼中涌起惊诧的神情，泪水顺着脸颊流淌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个新闻，他父亲极度痛苦，而他了解到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。巴赫特先生怒气冲冲地看着我，我从眼角的余光看见护士长握着鲁巴尼的手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着我。我理解了文化差异如何破坏了巴赫特夫妇对英国医生的信任，我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？我不知道如何予以纠正。天哪，这下我明白你们不能接受我们建议的原因了。尽管我认为他的本意是为了帮助你们，但我明白那些话有多伤人。我停顿下来，大家仍然注视着我。这些善良的人试图过一种忠于信仰的生活，我想象着他们陷入这种困境时，内心该是多么痛苦，多么恐惧。他们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实在太令人敬佩了。我感到喉头发紧，泪如泉涌，但竭力保持声音稳定平静。巴赫特先生，纳姆丽塔，鲁巴尼，我不知道该对你们说什么，很抱歉 你们的医生，也是我的同事和朋友，给你们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。我停顿了一下，鲁巴尼低声把我的话告诉他母亲。我只知道，你们在这里接受治疗期间，我和我的同事们会把每一天都当作上帝的礼物。无论你们是否接受我们的药，我们都欢迎纳姆丽塔留在这儿。谢谢你帮助我们了解情况，请告诉纳姆丽塔，我无比钦佩她与这些可怕症状斗争的勇气。鲁巴尼低声翻译道。纳姆丽塔抱着那只碗，努力微笑，点头。我问道，你们还有别的问题想要和我们讨论吗？没有了，我站了起来，团队成员和巴赫特先生也站起来准备走了。离开之前，我再次和这家人握手。这次对话把我搞得精疲力尽，我对纳姆丽塔的症状感到无助、绝望。我们默默地回到办公室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时间关系，生命的每一天都是礼物，就暂时为您播讲到这里。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我将继续为您播读故事《生命的每一天都是礼物》下半部分的内容。另外，还会为您讲述另一个故事，享受每一个当下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。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生命，他的爱永不需再证明，无论你身处在深情或逆境，他恩典必够你用。愿你饱尝主的丰盛，生命日日更新。